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有没有人去过这里？这里是哪里？有人在问。来提示一下，在台湾，台南，台南，台，我是提示台南，你还给我跟在屏东，屏东一定不对了，台南，我跟你讲，台南。来，汪慧姐答对了。来，有没有礼物？赶快。安平，答对了哈、哦，安平啊、哦。你看中间那个是什么东西？你们看得出来吗？榕树的种子，对，哦，这个地方呢是差不多在1865年呢，哦，那个时候啊、那个天津条约的时候啊，那个英国人来台湾。在那个设了一个叫做德济洋行，这个地方差不多有我在2年前我也去过了哈、哦，差不多有好几百坪，那3-400坪以上有了哈、哦。但是呢，你看我们现在2010哈、哦、啊1665哈、哦，差不多1865哦，差不多100多年而已哈、哦。它整个房子哦，整个房子全部被哦，左边那个那一间比较高的那一间哦，那一间就是他们来当来做仓库用的啦。英国人拿来做仓库用，那整个被榕树给包围了，哦，整个被榕树给包围。那个你一进去哦，哦，真的是哦，那个连墙壁有时候都很难看到哦，连墙壁都很难看到，整个都是被包成这样子，哦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，中间那个就是松那个榕树的种子，哦，那个种子是这么大颗哈，哦，但是呢，100多年后。一间那个用水泥盖的房子能够被它全部包围，哦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有时候那个小小的，你不要以为小小的种子哦，好像看不上肉这样，我们台湾说看不上肉这样，那你看它是能够那个爆发力哦，这是可以把整个房子哦给包围住的，哦，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呢，哦，我们今天要看新闻，哦，今天看的新闻叫神的国，哦，耶稣说神的国可以拿什么比喻呢？哦，可以拿什么？比如说像一颗芥菜种啊，哦，它种在地底下的时候呢，它当它哦，它看起来在看是比百物都还小哦，但是它种下去，它成长起来的时候，它是可以大到连飞鸟都可以来住的哦，都是在那阴底下。所以呢，我们来看那个西瓜种，那个西瓜，西瓜茎哦，哈，西瓜茎，我们知道西瓜茎哦，我们拿都不太好拿哈，哦，它比那个西瓜籽要小到哈，哦，看你怎么拿哈，哦。牧师现在办公室有养鱼啊哈，哦，那个鱼饲料哈，哦，都比它大，哦，有没有？我们在养鱼的时候，你都有养过鱼哈，哦，有在要放那鱼饲料，那鱼的饲料都比它还要大，哦，所以说他知道那个芥菜种子是多么的小啊，哦，那犹太人呢？他们在讲那个俗语的时候，他们在比喻小的时候，就是用芥菜种，哦，譬如我们在说黑的像黑人，哦，我们在形容说这个东西这么黑，黑的怎么讲？黑的像黑人一样的黑，哦，按照说白的像什么？白的像雪这么白，哦，但是他们在讲小的时候，哦，就是用这个用小的像什么？像芥菜种这么小啦，好，哦，那你就知道哦，原来多小这样子，哦，他们就是在俗语在就是用这个在描述那个小，哦，但是在他们的环境里面呢，他们对芥菜种这个种子呢，对他们讲，他们不是很稀奇的东西啦，是很平凡的，哦，不是很让人家很注意很喜欢的东西，哦，他是不受注意的，哦，然后呢你看这个芥菜种子它不受注意，但是它却能够成为大树。那圣经里面呢告诉我们说芥菜种人怎么样长成大树，哦，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你撒下去之后呢它就怎么样长起来，哦，长起来就表示有什么在里面，有生命在里面嘛，哦，不然怎么长起来，那死了怎么长起来，哦，一个孩子那人死了他当然没有办法长大，哦，他能够长起来表示他里面是有生命的，所以他能够长大到一个程度让能够飞鸟来住的，哦，所以这是自然啊，这在一个自然里面呢，我们把东西那个种子放到土壤里面，土壤里面就自己 跟种子跟土壤连结之后呢，哦，连结之后，自然那个种子就开始，哦，开始发芽、成长、结实，哦，就开始到结实。但是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一个很关键的东西，就是要跟自然有一个很好的配合的东西，就是时间呐，哦，从种子要到发芽的那一段，哦，要有一段时间，从发芽要到成长，一定要有一段时间，哦，这一段时间呢，其实我们就用信心来等待了，哦，你们知道一只那个蛋呐，啊，哈，哦，不是一只啊，哈，哦，一个蛋呐，啊，一个蛋要多久能够孵出来？考考你们，刚才我刚第一堂我不敢考了，我第二堂才敢考哈，哦，几天？那个鸡蛋，21天，哇，这个是又有这个奖品了哈，哦，一颗蛋哈，哦，要孵出来21天，没错，好，哦，21天，可能蛋会比较快孵出来，孵一颗蛋要21天，好，哦。那我们能不能说，那我要让那一颗蛋赶快孵出来，所以我就抓21只鸡来放在那个蛋上，哦，那一天就孵出来了，能不能有可能这样子吗？不可能。还是我要更快一点，那我抓42只鸡来，那可能半天就孵出来了，哦，我要越快的话，我就抓越多的鸡来，那放在那个鸡蛋的上面，有没有可能这样？哦，这小朋友都知道可以要摇头，哦，不可能。一颗蛋你要孵出一只小鸡就是要21天，哦，这就是自然啊，这所谓的自然就是自然，你要成长你就是自然要让它在看不见的时候，你就是要有耐心的等待它长大，哦，耐心的等待它长大。其实就像我们在教育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子，哦，我们也是耐心的等它长大，哦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今天比昨天好，希望明天呢又比今天好，我们是耐心的，时间给他时间跟自然要有一个绝对的配合啊，不然你就没有办法让看到你孩子长大。那在这样的，那这段时间呢，我就是把它称为说，就是用信心去等待他的成长，哦，信心去等待他的成长，等到他长大，他就会，圣经告诉你说。这个长大之后呢，这个芥菜种子呢，哦，大到说，哦，大到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啊。那个信心哦，所以是在这里比喻说，哦，这里比喻是有一个人哦，他来跪在耶稣的面前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怜悯我的儿子，因为他很痛苦，他患病，哦，他一下被摔到火里，一下被摔到水里，但他的学生没有帮我把他赶鬼，他带到耶稣面前。”就是讲说，给他说：“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子，哦，耶稣在这里用芥菜种子在，因为犹太人很清楚，哦，小到就像芥菜种子，你的信心都像芥菜种子，其实你对这一座山说移到那边，他都会移，哦。那同样这个比喻呢，在马可福音也有，哦，在马可福音也有。”那马可福音他怎么讲呢？马可福音有比较特别的地方，就是说他有跟这个孩子的父亲有跟主耶稣有一段对话，啊哦，这个父亲给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你若，哦，你若愿意，你若可以，你若会，请你帮助我，请你怜悯我，请你帮助我。”那这个人怎么回答他？他说：“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”哦，这句话大家都很熟，哦，求主帮助。那这个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，这句话这个我信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圣经里面它意思是说，求主照着我的本相来帮助我，哦，我还怀疑我的信还不够，哦，我愿意相信，但是求主帮助我，哦，这里在告诉我们，哦，第二个耶稣在讲芥菜种子跟信心的比喻呢，又还有一个地方记载在路加福音，这个地方是记载门徒向耶稣那个求信心的地方，哦，门徒就跟耶稣说：“ 你加添我们哦，加添我们信心。那所以主来说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子，哦，所以是在圣经里面就这两个地方讲到哦，信心跟芥菜种子的地方哦。你若像信心像芥菜种子，就对这些桑树说，你可以拔起根来，都移到哦海里面，他都会听你。耶稣在这里向他的老师要信心，求信心。我想我们也是可以这样子，我们也可以再来求上帝给我们信心，求我们主耶稣给我们信心。那主耶稣会照我们的本相来帮助我们。哦，刚才说本相，本相是就像有一个小孩，他跟他爸爸去书店逛逛书店，这个小孩他想要买一本书，结果他来跟爸爸说我想买这本书，结果他爸爸问他说那你有多少钱，结果他口袋拿出来50块钱，他爸爸还看这本书要多少钱，要150块钱，他爸爸就拿100块给他的孩子，150块钱买这本书。这就是本相，就是说你不够的，不够的，我们随时会给你补到足啦，哦，我的信心不足你帮助我。他这个信心，你看他的孩子得医治了没，得医治了。所以他的信心，我的信就这样子，我信这样，我的不足你帮助我，所以说就帮助他，让他补全了。所以当我们缺少信心的时候，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向这个孩子的父亲，向我们的神求，他会帮我们补到足。你可能你可以老实的告诉我们的神，告诉我们主耶稣，你的信心就是这样子，我现在的光景就是这样子，求你补给我。那一年给我一件事情，让我非常的惊奇，哦，也是让我真的非常的惊讶。去年我6月，哦，在和平就任的时候，有一个朋友送我这本书。他送我这本书的时候，他给我说哎，你知道你的偶像德蕾莎，哦，他也有20年的黑暗期，哦，我说哪有可能，我说不太可能，德蕾莎我们知道德蕾莎他是多么被称为圣人，都可以被称要被称为圣人的一个属灵的人，他心里面怎么会有什么黑暗，哦，他怎么会有跟上帝不和好 的时候，他怎么会觉得，我说不可能，哦，我半信半疑。但是他当然，他送我这本书之后，我当然就赶快看，哦，真的在里面就写着，从1949年开始，德蕾莎他在他的日记里面就写着他的失落感，他的痛，他形容那种心里面的黑暗，他形容他跟上帝那种离开，他感受不到上帝，上帝不接纳他，上帝不在了，但是他又无法去解释为什么他的心是这样子。当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，我去给他查，德蕾莎1927年就抵达了印度，他到1947年成立仁爱传教修女会。在这当中，他要成立这个修女会，其实前面我们知道也经过一些波折。那到1947成立修女会，他在竟然在1949开始进入黑暗期，这个让我非常的震撼。他已经开始做了，他已经开始在做他梦寐以求的东西了。这个修女会已经开始了，但是他却开始进入黑暗期，他却开始进入黑暗期。他到1953的时候，他还在里面写着说：“我的灵魂仍然在深深的黑暗中孤寂，但是他说我并非抱怨，就让他把我怎么样就怎么样。”他这个他当然是指上帝，他说让这个上帝我感受不到他，我很痛苦，但是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到1958年，也就是说他已经成立这个协会已经做了10年了，这个黑暗还没有过去。这10年当中，这个其实有些媒体已经对他所做的事情已经开始给他肯定了，已经开始给他报道了。譬如有人就说他是很多的弃婴的母亲，垂死人的穷人的 的同伴哦，或是什么病人的帮助者等等，他已经在被表扬了，已经在被媒体注目了，但是已经十年，他做了十年，他的心还在黑暗，还在黑暗里面，所以他甚至他告解的时候说：“我再也受不了了。”他告解，他向神父说：“我再也受不了。”但是他接下来一句话又说：“对不起，你想对我怎样就怎样吧。”这是什么信心？这是什么信心？在十一年后，在甚至到1975年，他的这个协会已经有85个分会，已经有15个国家，接近1000人。但是在那个时候，他还是说，他还是在黑暗的里面。所以将近20年，他在黑暗里面。我在想，我们的生命有曾经有过在黑暗里吗？刚才我们的见证，他曾经也过。我们每一个人，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人生一定都曾经有过黑暗期，牧师也曾经有过。牧师在高中毕业那一年，我的妈妈被上帝接受，但这对我来讲，我非常不能接受这个上帝。虽然我是也是第三代基督徒，我也是跟着妈妈跟着爸爸每天每个礼拜去主日，但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讲，我没有办法接受，所以我选择是离开教会。我选择离开教会，但是我看到德蕾莎让我很震撼的，她这么痛苦，你看她写那个字的字眼，她这么痛苦的时候，但她却坚持，她跟神，像我们刚才唱的那些诗歌说，紧紧的跟随，那个不管任何东西都没有办法给她拆开的。这么样黑暗，这么痛苦，我没有想，我想我们的人生一定都曾经有痛苦。没有一个人在受洗的那一刻之后说，我从此就过着平平安安的生活。没有一对夫妻敢说，他们在结婚之后的一分钟之后，从此就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，不是吗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会遇到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黑暗，不管是环境，不管你的工作，不管你的学业，当我们面对这样的黑暗的时候，你选择什么？在当年的牧师，在当年的我，我是选择逃避，选择离开，我不愿意面对。但是当我看到一个让一个大家看为圣人，他也是曾经有过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的黑暗，这让我非常的震撼。然后他却在这样的痛苦当中，他选择坚持紧紧的跟随主。所以我想，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人生当中，当我们向神说我受不了了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愿意也能够跟着讲那一句，你要把我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在我的母会，我们当时跟我一个很要好的同伴，跟我同年龄，在当时在高雄然后结婚的时候是非常的风光，他的学业等等都非常的顺利，他嫁给一个台大的医生，他自己师大毕业，在台北清华女中教书，就相当让人家很羡慕的一对青年。但是他结婚之后，他生了两个孩子，第二个孩子却自闭了。这个自闭了没有办法跟人家沟通，所以也没有办法请人带， 他甚至辞掉清华女中的教职，就专心的顾这个孩子。这个孩子现在20岁，还是没有办法沟通。前两个礼拜我碰到他的时候，我看他的手这里贴一块 OK 帮，那里贴一块，我说怎么了，你家也会有家暴啊？他说当然不是啊，因为他先生很疼他，他说是他的孩子。因为当他猜不对他要做什么的时候，他不能沟通，他只能够用本能的，就是抓，抓他的头发，抓他的手，就是抓。甚至有一次，在计程车里面沟通不了的时候，他甚至抓那个计程车司机的头，被那个计程车司机把他们赶下车。弟兄姐妹，若是你呢？所以他最近，他有时候会打电话给我，他告诉我说：“淑珍，我真的受够了。”他告诉我他受够了，20年了，你的上帝在哪里？他不是说我的上帝，他给我对话说：“你的上帝在哪里？”他的上帝不见了啦，那个黑暗他已经忍受20年。那必须还要继续再忍受下去，所以他说：“你的上帝到底在哪里？我受够了。”我用圣经的话，用德丽莎来安慰他。那个信心不容易啊，不容易。当一个人受苦，那个人在黑暗里面的时候，受够了。不容易啊，但是我看到德丽莎真的让我非常的震撼。我选择逃避的那位神，德丽莎却是这样紧紧的跟随，紧紧的跟随。所以是不是当有一天我们遇到我们人生黑暗的时候，我们也能够像德丽莎来说：“我受够了，但是对不起，你要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”最后我要讲一个故事来做结束。在2008全球金融风暴的时候，有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小男生，他每天到傍晚的时候他都要去吃自助餐。他每次去的时候，他就跟老板说：“我要一碗白饭。”他就给老板说：“我可不可以舀一点那个肉汁、肉汤搅？”那老板说：“可以啊，可以啊。”他就买一碗白饭，搅一些肉汁，就这样吃。吃完之后，他又跟老板说：“我要包一碗白饭回家。”老板就给他包一碗白饭，他就每天这样，每天这样。有一天，他的太太就很好奇的问他说：“哎，你在包便当的时候，白饭放着菜呀、肉啊，不是都放在上面吗？我看你包给那个小男生的时候，为什么都把那个菜跟肉藏在下面，上面才？”放一碗白饭。我说你为什么这样做？他先生给这个太太说：“因为我怕他不好意思，我怕他不好意思，所以他看到就是白饭，所以他提着就回去了。”他每天他提的是个看起来是白饭，但是这个老板每一天他下面都给他藏着菜跟肉。就这样到2008，在那一次的金融风暴的时候，这位老板他的自助餐经营不下去，所以他要关门。当他那一天贴出他要结束营业的时候，有一个年轻 有一个中年人来找他，跟他说：“某某老板，你愿不愿意到我的公司来帮我们的员工煮中午？”你想这个老板会不愿意吗？今天没有职业，明天就开始有职业，他当然说：“哇，怎么有？”他当然说：“好好，我去帮你们公司煮中餐。”所以隔天，这个老板就到这家公司去，他才发现，昨天跟他讲话那一位中年人，其实就是这家公司的老板。他发现说：“哇，你的公司这么大哦，对不起，都没有，哦，好像没有发现。”他说：“你要不要坐下来，我说一个故事给你听。”我想我们大家都猜出那个故事的内容。然后30年前，有一个小男生，每天都去买一碗白饭，绞肉丝汤，然后又买碗饭回家。你都帮他藏着肉，你还帮他不好意思，还帮他藏着赖米面。他这样的信念影响这个老板，在处事上，他知道他要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不要让人家不好意思啊，要给他留情面啊，暗中的帮助，不是看，你看，你要买碗白饭，哎，我给你加一些菜，我给你加一点肉，他不是这么用强势的，我给你，他是默默的把那些东西藏在里面，让对方拿着他给他的东西是很坦然，不好意思。这个老板说：“那个年轻那个小伙子就是我。”所以我们看到一间自助餐，那些肉汁多大，很容易嘛，你要浇一点肉汁，对一个自助餐来讲有影响什么吗？其实微不足道。一个自助餐一碗饭的后下面藏一些菜，微不足道，但是却要改变很大的事。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榕树不是也是这样子吗？一棵小小的榕树，100年、200年、300年之后，它却能够那个爆发那个力量，是能够把整个房子都包满。这也就是耶稣在告诉我们的，芥菜种子你不要看它小，那个爆发出来的力量是大。所以防范我们不要以为，也不要以为啊，教会的事情哦，这个这么小还不用用到我哦，啊，另一种心态就是好，我很渺小，我可没有办法为教会做什么。不要小看你渺小的力量，因为你看这么让你看根本看不到的一颗芥菜种子，它竟然能够成为大树，能够让许多的鸟儿来栖息在上面，来享受那个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信心要像这样，不要小看我们的信心。而且他更是告诉我们，你的信不足他会补足你，就像那个孩子不足100块，爸爸就给100块。你的信心不足，耶稣会补足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的恩典真的是够我们用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不看我们自己的卑微的渺小，你还是愿意如此的爱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教导我们。求你帮助我们，从你今天的经文，你的话语，让我们来学习信心的功课。 恳求你听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声音，或许是有声无声对你的呐喊，也补足我们每一个人不够的信心，让我们可以去完成你要交给我们的每一件事情。恳求是奉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